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那今天呢，有万峰、有康宁在这里呢，一起跟你在广播里头飞翔啊。
是的，那这个飞了70年的良友电台呢，我觉得能够70岁都健步如飞，真的不简单。
对对对，我外婆呢就刚刚进了医院，她90岁，那她呢就住了医院几天以后呢，人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有很多人探望她嘛。但是她离开了医院，因为躺床上太久呢，她走路就没有那么方便。那直到昨天呢，她才跟我妈妈去茶楼饮茶，所以我觉得要经常锻炼才能够让她那个腿走得好。
你的意思是良友电台也应该经常锻炼？
对啊，
那如果要飞得高的话呢，就经常这个翅膀要挥动才行。
对，不能每天躺着吃老本
所以我们不会躺着的。那之前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要倒数到我们的台庆呢，我们倒数70天，从明天就开始了。那我们会播出插上广播的翅膀，有70位的听众朋友的访问会在几个节目当中播出的。那哪几个节目会播出呢？
那在线上今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还有拥抱每一天就
一个礼拜七天，
还有爱广播就是我们的同行频道的10分钟时段里头播出。
是的，这个也是一个礼拜七天我们都会播的。那听众朋友呢，你可以留意听听会不会有你自己的故事在其中，有你的声音在里面呢。
对了，就是我们没跟你说过，已经将你的声音在我们电台里头的存档拿出来了。
是的，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一起飞，然后飞到7月29号台庆的那一天了。万峰啊，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呢，要做一个事情呢，不管多难呢，开始的时候有人说是万事起头难，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你怎么坚持。
对啊，创业容易守业难嘛，所以呢、什么都有人说是比较难的、守业的就觉得守业的难，创业的就觉得创业难。
所以呢、良友电台今年在庆祝7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个口号叫做70年是我们的坚持。
坚持了什么呢？
坚持对神的信靠，坚持跟听众朋友的同行
啊，也坚持呢将这个福音不断的透过电台，透过不同的媒体广播出去啊。
是的，那听众朋友你又坚持了多久呢？你说我坚持听了38年了，那赶快告诉我们。
我有太多的故事呢，听见呢就是从早上7点钟听到晚上，
坚持听到晚上12点，
12点钟，这个是坚持吗？
也是坚持。
我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位喜乐姐妹在宁波的就是坚持听了电台，然后一边耳朵聋了。
哎呀，
这是坚持嘛？
也是坚持。
对、
那如果你也有一些坚持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呢？
我都说我的那个户口满了，但是跟我们爱广播分享吧，找于新田吧。
啊，是啊，那这个坚持的故事，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开发的。
对对对，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呢，就参与我们这插上广播的翅膀，就是在70天内，我们不断的广播你跟良友电台的故事，还有呢，我们有很多个在70周年的活动是邀请你参加的。
是的，要留意我们的一些宣传。那如果你说哇，我要听不同的节目才能听完这70个吗？还有一个地方你可以集合的来听，我们的网站。网站上呢有个专页，就是70周年的专页，除了有这个插上广播的翅膀不同的这些声档之外呢，所有的活动刚才万峰说的我们都会在那里来宣传的。
记得我们不断说了好多天的良友之歌，快点写歌，快点报名啊！这个因为做这音乐还需要一点时间。
是的，6月中就会截止了，我们会有丰富的礼物哦。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听众永远是对的。广播梦工厂第五颗，听众优先。
我是唐华。从上一节课开始呢，我们用良友电台的几档节目来说明听众优先的观念以及它的应用。上次我们剖析的是施恩座前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微波出炉。下一节还有最后一节的节目呢，我们会谈到无线飞行号还有喜乐森林。这几个节目我们说过都有特定的听众群，所以在构思节目的时候也有投入一定的力气去了解这些节目的听众对象的。好了，我们先来听听微波出炉节目的主题音乐。
微波热点，新鲜出炉。
小炉子有一个朋友，每天早上就拍一幅公交照片，说还未睡醒又上班，中午贴食物照片，说中午必定要奖励自己，下班贴加班照片，说一天难得又加班，每日都是这样。我不想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好吗？小炉子的时间很有限，没有空每天欣赏你的日常生活。
我是刘芳。
我是万峰。
我是小燕。
微波出炉。
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求关注，求关注，
小炉子，嘿，求关注，嘿。
但是那些关注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天都是发那样，去机场就拍那个照片，说那个飞机飞到哪里去，每个人都是那样。
也曾经做过这种傻事情，
对呀。
我记得呢，刘芳自己在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呢，也还是会发一下这些食物啊，比如说拍一下飞机飞到哪里去啊等等的。
是每天发？
当然不是每天的。
我每天从开始一起床，哎呀又得起床了，然后
又得上班了，又是 Blue Monday 了。
这个社交平台让我们这些素人呢、平人呢能够尝试一下，或者自我塑造成一个公众人物。你看几十年之前只有电视机里面那些偶像，他们的一举一动才会被人关注，现在我们这些普通人，你发个照片很多人也会关注你，可能点赞就让你有一种原来我也能尝一下做公众人物的滋味。
全是人生活的气味。
那这个是一个面向社会的节目，原来的构思就是针对那些上网一族啊，英文呢叫 netizen 啊，就是网民。在中国大家都用微信了，还有其他网上的平台。那我们来想一下，究竟谁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节目呢？或者是问什么人是我们要抓住的听众呢？所以听众优先，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先考虑的，听众对象是谁了。我们有主观的意愿是要向那些比较喜欢上网的老百姓做广播，那我们可以凭想象了就知道这些听众的特征是什么了，他们是哪些人呢？是吗？那在家里面你看到谁最喜欢上网呢？他们有什么习惯呢？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参考的。不过我们更可以呢去参考一些大数据来了解我们的听众群的。这些大数据呢有很多参考的作用的。有些商人甚至愿意付出大量的金钱来购买这些研究报告，然后按照的统计的分析来拟定销售的策略，这个是有关市场策略的一些事情。那广播呢，福音广播虽然不一定有经济能力去购买这些的商业报告，只是还有很多的统计报告是公开的，或者是呢有一些的学术机构所做的报告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听众对象是可以有这些的参考的资料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参考的数据呢，就是听众回馈的分析了。我们良友电台广播了这么多年呢，收到的成千上万的听众的回应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以前是用书信为主的，但是时代改变了，从信件呢就变为电子邮件了， 后来呢就用短信了，我们也有呢直接的打电话了等等，现在呢在网上的留言板等等等等，都是听众给我们回应给我们回馈的一些地方，那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听众是怎么样的一群听众，然后呢按照他们所分享的整理成为参考的资料。良好电台主要呢是一些信徒的听众，于是呢我们就认为我们要做他们感觉到需要的节目，很可能呢我们就没有考虑到怎么样去吸引那些还不是我们听众的目标听众，那这一点我们要留意的。我们接触到太多是基督徒了，以至于呢如果我们想跟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哦，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能对圣经完全是陌生的。那现在的网民是非常广泛的，人数是庞大的，一个节目不能满足所有的人的需要的，因此以微博出炉这个节目呢就做出了一些的抉择，以年轻人为对象，节目的选材呢就围绕着他们在网上的火热话题来作为他们的广播内容了。当然呢因为听众对象是年轻人还没有信主的缘故呢，我们在节目主持人方面呢也会启用一些年轻的同工来向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说话的。从这里呢我们发现节目内容的构思呢就是针对我们的对象了，譬如说最特别的就是在主题里面都有了哈，小炉子，这小炉子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电子合成的声音，也可以说是一个有现代化的形象来吸引听众的兴趣的。那么当然我们说过选材是网上的话题，所以呢一定是新鲜出炉的，是有新鲜感的，是听众对象无形中他们就有贡献的，这样的一些话题是他们感到兴趣的。这样的节目是高度的以听众为优先的，难度是十分高的，因为在市场上许许多多的竞争者，大家都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吸引同样的听众对象。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来把新的听众牵引来的啊，这个的确要花心思的，绝不简单哦。那我想问你有没有创意，有没有那种的想法来设计一个以还没有信主的年轻人的节目听你的广播来听到福音呢？好了，我再一次的提到请学员做一些的作业，就是请你以心目中所特定的一群听众为对象，你针对听众的需要构思一个广播节目，你要把这个广播的构思写下来，在你的作业里面呢就要列出所服侍对象的五个特色和三个需要。
广播梦工厂逢礼拜六和礼拜天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liangyou.net。
70年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坚持，关怀我们的听众呢也是良友电台的坚持啊。
我觉得呢如果你要学习广播梦工厂也要坚持啊，几个礼拜或者两年 OK 的，一起来加油吧。
好，谢谢你收听爱广播 iRadio， 拜拜。
Oh